哋请牧者祈祷。
我哋一起低头祈祷。慈爱的主，爱我的神，想与常常与我们同在的主，我们众人来到你面前，我们要感谢你，感谢你给我们有生命气息，感谢你给我们有健康的身体，感谢你每天看顾保守着我们，就算我们在这个的逆境里面，你都想与我们同在。主啊，我们多谢你。主啊，我们都知道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你从来没有应许过我们我们会一帆风顺，无灾无难，但是你却允许你的恩典永远够我们用，更加的你肯定跟我们说，你还不撇下我们，也不丢弃我们，以致在我们生活上面，无论是顺境是逆境，我们都经历神你的同在，你的同行，也都同样的经历神你的恩典，不断的去陪伴着我们，与我们一起行，以致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能够有力的继续向前行。主，我们献上感谢。天父，但我们都承认我们自己是一个很软弱的人，我们需要神你时刻的去提醒我们，时刻的赐能力给我们，帮助我们。所以我们众人来到面前的时候，主啊，我们愿意打开我们的心灵，求你的灵去光照我们的生命，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生活上面，我们或多或少，我们都会在言语或者行为上面，我们得罪你，得罪人的地方。现在都求你里面去赦免我们的罪，洁净我们的不义，以致我们今天来到面前，我们的敬拜能够蒙神你悦纳，以致我们能够同弟兄姊妹同神的那条的渠道，我们能够相通，以致我们能够在主里面，我们一起的去经历神你的那种的奇妙，一起的在当中里面透过神你自己的说话，他的安慰鼓励和帮助，让我们能够看见神你就在我们当中。主啊，我们求你亲自的去祝福带领帮助我们。主啊，我们愿意的将以下的时间我们交托，求你的说话临到我们，愿意的谦卑的心里去聆听我们讲的，我们听的都能够听见神你自己的声音，更加求主你帮助我们能够去实践神你的说话。求主你祝福带领以下的时间，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好，跟住我哋读经嘅时间，会喺撒母耳记上二章嗰度有两段嘅经文。第一段就系十二至十七节，我哋用启应嘅形式读呢两段嘅，读呢啲嘅，读呢两段嘅经文。主亦先读，跟住到回众。撒母耳记上二章十二节，以利的两个儿子是恶人，不认识耶和华。将叉子往罐里或鼎里或釜里或镬里一插，插上来的肉祭司都取了去，凡上到示罗的以色列人，他们都是这样看待。献祭的人若说，必须先烧脂油，然后你可以随意取肉，仆人就说，你立时给我，不然我便抢去。第二段的圣经在撒母耳记上二章二十二至三十四节，以利年甚老迈，听见他两个儿子待以色列众人的事，又听见他们与会幕门前之后的妇人苟合。我儿啊，不可这样，我听见你们的风声不好，你们使耶和华的百姓犯了罪。 孩子撒母耳渐渐长大，耶和华与人越发喜爱他。在以色列众支派中，我不是拣选人作我的祭司，使他烧香，在我坛上献祭，在我面前穿以弗德，又将以色列人所献的火祭都赐给你父家吗？因此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我曾说你和你父家必永远行在我面前，现在我却说决不用你们这样行，因为尊重我的，我必看重他；蔑视我的，我必轻视他。在神使以色列人享福的时候，你必看见我居所的败落，在你家中必永远没有一个老年人。五目干别，你的两个儿子何弗尼、菲尼亚所遭遇的事，可作你的证据，他们二人必一日同死。圣经读不咁颜冠良，我哋当中会用孩儿反叛怎么办做讲题，分享神嘅说话，请颜冠良。
各位弟兄姊妹早晨，反叛每一个嘅人成长，包括你同我吓，喺成长嘅过程上边咧，我哋都有呢一个嘅时期嘅。所以可能好细个啲时候咧，佢已经反叛紧啦，即系一言九鼎，系咪？可能即系五六年班，哇，就嚟咩啦？又反叛啊，去到青少年又反叛啊，即系唔同嘅阶段里边咧，都会有一啲反叛嘅时期喺度当中。可能我哋依家嘅身边里边，都有呢啲嘅人喺你身边嘅，又或者可能你就系嗰、那个都系个反叛嘅即系人。我想问一下喺你嘅即系身边里边有冇啊？有冇啲正在处喺个反叛时期噶？有冇啊？咁少噶？你有啲侄仔啊、侄女啊、孙儿啊、孙女啊、儿孙仔啊、儿孙女啊等等呢啲，你都见到你身边里边。是会有这些反叛的孩子，但是我们知道是不同的，就是人的反叛的那个程度都会有不同的，有些可能显而易见的，哎，你一讲一句他已经顶你十句，啊，这些很快的，但是有些就是藏在心里面去跟你对抗的，他藏在心里面就 是反叛的，啊，这个狼子的故事里面的两个仔就是处于这种的，一个呢就是哇很明显的见到，一个呢就藏在心里面，直到有一天爆发出来的一个反叛。其实这些里面即是反叛，其实可能跟那个人的本身的性格都有关系，有些性格一向都是即是一言九鼎的，就是，有些可能即是在一个成长的家庭背景里面即是缺乏爱啊、关心啊，或者跟家人的关系不好啊，甚至可能在一个家庭的教育上面他都没什么理会他的。咁所以可能在这些事情上面的时候呢，他不懂得怎么去处理的时候呢，他又你反我，你 say no, 我就跟你顶的，这样反叛的。不同的情况里面呢，都会见到在你生命里面呢，可能有很多的小朋友就会有很大的反应。你自己想想我自己啊，成长的时候你是怎样的反叛，是什么原因令到你反叛，即係去諗下，我哋就會好明白每一個嘅人都會有呢個階段。所以咧，你有冇見到啊？屋企裏邊嗰個反叛兒，唉，好令到你好驚訝。唔需要驚訝，因為我哋都咁樣成長，係咪？我哋都咁樣經過。但係我哋見到咧呢一個嘅反叛裏邊咧，聖經除咗浪子嘅故事裏邊之外，仲有一啲嘅例子，例如大衛王佢嘅仔，第三個仔亞沙龍， 一个很反叛的，是招兵买马，笼掠人心，反叛他老豆，想杀他老豆，然后冒他老豆的这个皇位。今天的经文里面，以利的两个儿子也是很反叛，大家刚才读过，很明显的见到不单止任性反叛，更加藐视神，以致带来灭亡。其实呢，我们上次呢就跟大家一起去看、以利加拿和哈拿的仔撒母耳，你看到呢是有一个很大的分别在里面的。撒母耳是一个很乖仔来的，是吧，是很敬畏神的一个的仔来的。所以呢，我们是看见这个撒母耳记上的头头两章，这个的作者就将这两个的家庭摆在一起。他想我们这班的读者，当我们去读的时候呢，去思想一下，去反思一下，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分别在里面，让我们在里面去学习，去思考。当我们面对、当然我们个个都很想我们仔好像撒母耳一样，但是这个不是绝对的。我记得有一个的、家庭很爱主的、一对的弟兄姊妹，他有两个仔，他的大仔是乖到我们都觉得哇，你真的很懂得教、他大仔和小仔的年龄都差很远的。小仔出来的时候他就头痛了，他很头痕，这个仔是很反叛的。但在一个的很爱主的家庭里面，就出现了两个这样不同的仔。但是呢，现在两个仔都大过了，都在教会里面去侍奉，所以呢没觉得很惊讶，也都没觉得是很灰心绝望。所以当我们在这个家庭里面的时候呢，我今天都想跟大家一起去看以利的这个的家庭，反叛的这个家庭，和浪子故事里面的这个两个的仔都是很反叛的。当我们看的时候，我们先去看看这个以利的两个的仔何弗尼和菲尼哈，他们是怎样呢？他们是出生在一个祭司的家族里面去成长的，他的家族是属于祭司的家族，他是祭司的继承人，所以他已经继承了爸爸这个的、祭司的工作，是帮助一些、那些信徒或者一些百姓，一些关于敬拜神和献祭的一些事务。仲有一样嘢咧，就系佢系成长紧喺一个侍奉嘅家庭里边，系咪好好咧？一个侍奉嘅家庭里边，一个祭司嘅家庭里边，又或者可能我哋讲啦，我哋传道人嘅家庭啦，执事嘅同工嘅家庭里边，系应该对神、对圣经嘅真理应该有一定嘅认识嘅。甚至可能对祭司里面的侍奉的职务呢，他应该有一定认识的，没可能不认识的。但是二章的十二节里面告诉我们什么呢？兄弟兄姊妹帮我读这节的经文，麻烦预备起。以利的两个儿子是恶人，不认识耶和华。为什么不认识耶和华？在一个侍奉神的家庭里面，为什么不认识耶和华？圣经里面说他是恶人，恶人原文意思就是无赖，是一个流民，是一些知识者，专是做一些言语行为令到人犯罪，离开神，得罪神，引诱人犯罪等等这些恶行。但是我们见到个经文的下半句呢，就即作者呢就加插一个注脚，就是他们是不认识耶和华，也就是说他们这些恶行是源自于因为他们不认识神，所以做了一些令到人是很鬼厌恶的一些事。不认识神是表示他不尊重神，当神无道，不将神所定下一切的规定不当一回事。所以呢，我们见到第十三节至到十五、十六、即是十六节的时候呢，我们见到他们有什么行为呢？刚才大家读过，我不想跟大家去再读这些经文。讲到这两个的祭司，当百姓去献祭的时候，他没有按住利未记和生命记神所定下关于献祭或者这些祭物上面的处理的时候，他怎么去处理？他没有按住什么？这些人献上的时候，他用一个叉 急到乜就我就攞去啦，属于我噶啦。但系其实喺神嘅规定里边系有分嘅，乜嘢系祭司系属于你嘅祭物，乜嘢系属于百姓嘅，睇佢冇。我中意急到乜就系我嘅。佢完全嘅当神冇道，佢嘅怨恨里边咧，令到百姓乜嘢咧？冇办法，唔愿意将一啲嘅祭物献上俾神。先弟兄姊妹帮我读红色嘅字，预备起。如此者以少年人的罪在耶和华面前甚重了。圣经就形容这两个的少年人即是青年人，在他们的罪在耶和华面前甚重，是很严重的罪来的。因为他们这些言行令到那班的百姓很厌弃给耶和华献祭，绊倒了很多人来到神的面前的敬拜。他们的行为他们的作为影响别人去敬拜神，所以神圣经里面说他们的罪是很严重，因为他们藐视神的祭物。不单止这样，在22节里面，弟兄姊妹帮我读这一节的经文。以利年甚老迈，听见他两个儿子待以色列众人的事，又听见他们在我面前侍候的女人。不单止他藐视这个的即神献上给神的这些祭物，他更加在会幕门前跟这些侍候的一些妇女犯奸淫。会幕门前呢，其实是神与利未祭司相会的地方，也都同样在会幕门前呢，是神要彰显他荣耀的地方。但是这两个的少年人，这两个年轻人，却在当中里面犯奸淫的罪。因此他们的罪令到神想要杀他。25节的下半节里面，圣经说耶和华想要杀他们，神想去杀他，是因为他们这个罪已经犯得很严重。他在一个圣殿里面，在一个会幕面前，在献祭的上面，他藐视神，在这个神要彰显他荣耀的地方里面犯奸淫的罪。他们两个任性反叛，不听教，藐视神的作为。我相信令到这个以利的老豆都很头痛的，都不知道怎样 去教这两个的年轻人。因着他们这个行为招致神的愤怒和神的审判，结果在经文里面刚才大家所读的里面，这时候神话他的审判就会临到以利的家里面。他们家里面不会有中年、老年人，全部会死于中年。神的审判临到。其实我们深信每一个人的出世绝对不是一个一开始就一个恶人一个。唉，几可爱啊，出世的 BB 啊，我都唉，好可爱的，个个都是很可爱的，很得人锡的。也都不会有一出世的时候立刻就会认识神的。都是要慢慢去教导他，然后慢慢认识神。但是为什么这两个的年轻人在这个的圣殿里面成长的，这个年轻人阿爸是一个祭司，应该是大祭司，圣经却说他们两个是恶人，是不认识神呢？这个是值得我们去思想，到底他家里面发生什么事。我们跟着里面去看看，到底他们家庭里面发生了什么事，以致我们能够去里面去学习呢？第一，我想跟大家去学习的，就是我们要同孩儿建立一个良好的个沟通的关系。为什么是这样讲？我们去看看以利跟他儿子的种关系。先弟兄姊妹帮我读一下这22到24节的几节经文，麻烦以利 我从在众百姓听见你们的恶行，我儿啊，不可这样。我听见你们的风声不好，你们使耶和华的百姓犯了罪。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留意到听见出现了很多次？以利两个儿子犯紧呢啲咁严重嘅恶行，以利喺呢几节嘅经文话俾我哋听，佢却从别人嘅口中听见佢儿子嘅恶行，唔系佢自己观察到，唔系佢自己留意到，唔系自己发现到佢仔有问题啊，系从别人嘅口里边，好话我听见他两个，即系佢听见他两个儿子代以色列人众人嘅事，又听见佢哋喺会幕面前里边时候同呢啲妇人犯奸淫，佢咪自己留意到，自己观察到，自己发现到，系从人哋嘅口里边传到个耳中，佢先至发现到。嗱，圣经里边咧冇清楚交代到底咧，以利咧知唔知道佢两个儿子喺处理呢个嘅祭物上边或者献祭嗰啲事敬拜事情上面呢时候出现咗好严重嘅罪行咧？可能佢知，可能佢唔知。但系呢段嘅经文里边，佢话俾我哋听，佢话听见他两个儿子代以色列众人嘅事，又听见佢喺呢个嘅会幕门前同呢啲妇女去苟合，呢啲事佢又知道嘅，同人哋嘅口里边听见嘅。这个让我们知道大概了解到以利他可能对他的仔两个的仔到底生活上面的言行不是很知道，也不是很了解，又或者可能他知道个仔是很反叛的，很不听教的，很不听话的，没有时间理咯，很忙啊，侍奉啊，献祭那样，很忙啊，没有时间去理会去关心，又或者他不懂得教自己的仔，但我们又看到他即是撒母耳的他的父母三岁之后就交给他了嘛，他又教得很好的，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人家的仔容易教啊，即是如果大家教主任学那些，是不是你觉得哇人家的仔当然容易教啦，自己家的子难教，所以可能你以你都是一样的啊，教人家的仔当然好啦，几好教啊，就好教好敬畏神，家中的两个搞不定，那是不是代表他没有任何的责任呢？我们相信是从这段经文里面，无论如何我们显示一样，他可能一直以来没有时间跟他仔女建立一个很美好的沟通的关系，以致他不是很了解，不是很知道，很明白到底这个仔发生什么事，关系很疏离，疏离少问啦，到底最近发生什么事啊，少沟通啦，因此是少的去，即是不明白，不了解到底自己的仔生活上面有什么转变，情绪里面有什么改变，他完全都不知道，因此令到他的孩儿缺乏了关心，甚至有效地引导他们，实际那些事引导他们有些什么地方出错，缺乏了给他们一个学习的好的动机，以致能够带领个仔朝向很正确的方向。当你的同仔女的关系里面很疏离的时候，你不是结立了，你真的不能够了解你的仔到底发生什么事，他们现在出面跟哪些人相处啊，跟哪些人一起生活，可能你不知道，因为他都不跟你讲。我家里面都有两个反叛，一个慢慢长大，一个中学。因为我仔是有一个亚士保加的，他虽然很难去表达他的情绪的东西的，他慢慢大过了，他都会讲一下他自己在学校里面有什么事，他都会问一些问题。即如果我们深信，如果我们的做父母里面我们跟他关系不好，他不会跟你讲他的事，你不会了解到底他，譬如说他昨天这样去舞翻团，他打电话跟我说翻团，因为他那个的即乐队他们有一个 farewell party 出了去，他会告诉我，但其实他可以不需要告诉我，不是代表说我们的关系很好，因为他始终是男仔，就是有些事情呢，就是我们做妈妈的可能未必可以知道里面， 但他都是会 去打电话去跟我讲交代他去了哪。所以弟兄姊妹，要讲我们身边的我们的仔女，他很反叛的，我们要开始跟他建立一个好的关系，补救的关系，不要正面的跟他冲突，是透过生活上面对他们的关心、明白、了解，跟他建立一个好的关系，以致他愿意的跟我们分享。当他们面对困难的诱惑的时候，因着我们跟他建立了一个好的关系，能够跟我们分享。当我们知道他生活上面有一个转变的时候，我们懂得怎样去帮助他们、引导他们。当他们在生活上面面对失败或者成功的时候，我们给他支持、给他鼓励、肯定他们。面对困难的时候，可能他青少年失恋的时候，你可以安慰他、鼓励他、引导他、帮助他。所以我们最重要就是没有去怕困难，也都没有去灰心失望，重新跟他们建立一个好的关系。如果我们一直都有跟他们好的关系，继续保持跟他们建立一个关系，良好的沟通的关系，以利他要从别人的口中知道他仔到底发生什么事。我们不要好像以利这样，需要透过别人告诉我听你的仔犯了什么事，是我们自己观察、了解、知道、留意，以致我们及时的帮助他们、引导他们、帮助他们，令到他们能够继续在正确的路向上面去成长。第二方面，没有拖延、没有妥协的管教。我们再看回这个二章的十三至到十六节里面，就是关于这个的两个的仔，就是以利的两个仔里面，是怎样 在这个祭或者敬拜或者献祭的事情上面，去滥用他们的职权，抢夺、强夺百姓献给神的这些祭品，任意而行。在这些事情上面，我们深信呢，里面他有学我行，刚才说的是因着他们不认识耶和华。但是我们又知道一件事呢，就是他们这些行为不是一朝两日发生的，不是今时今日才变成的，深信是一个长期，他们都是一个缺乏管教、引导、带领底下累积出来的一些的行为。在二章的24节里面，我们再看，当以利听见，从别人的口中听见他的仔在圣殿里面所犯一切的这个的罪恶的时候，他都有开声向儿子发出这个的提醒、警告和劝告的。他说，我儿啊，不可这样，我听见你们的风声不好，你们使耶和华的百姓犯了罪。他有劝告，他有提醒，他有警告，不要这样做，因为你使耶和华的百姓犯了罪。但是很可惜的，经文的25节的下半节里面就讲到，仍然他们还是不听从父亲的话，不听教啊。现在他们这些的恶行已经累积了，成为一个习惯，在他们的歪念上面已经根深蒂固。这个两个已经成年人了，青年人来的，你去提醒他、警告他已经太迟了。经文说他们不听父亲的话，继续他犯着这个的罪。所以我们看见一件事，我们小朋友还是小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管教，一定要教导，要将真理清楚而明白的教他们什么是应该做，什么是不应该做，清楚地教导他们。不要等到成年人了才来提醒、劝告、警告，就已经太迟了。他已经不再听你说话，他坚持用他自己的方法里面去处理这些细物。我们看见当以利有劝告这两个的仔，然后他的仔呢，在圣经里面说他们不再听父亲的话，接着阿爸怎么做？ 他们犯紧罪啊！阿爸话：你咁样做咧，你使到百姓咧犯了罪啊！圣经里边二章十七节里边话，佢哋咁样做咧，那个罪系好严重嘅。当你听到弟兄姊妹，如果你见到你嘅仔或者你嘅孙儿或者儿孙仔女，佢哋犯紧罪，你劝佢冇做啊！因为你得罪紧神嘅，你令到人咧都同样嘅犯罪嘅。但佢唔听，你会点做？你会点做？我哋睇翻呢个以利，当神人神咧就透过神人去指出以利作为父亲呢一个嘅错误嘅呢一个嘅教导的时候咧，喺圣经里边讲到佢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但我哋再睇的时候咧，当这个的以利他跟他的仔说，喂，你们这样做不得的，他不听的时候呢，他再之前的二十五节的上半节里面，他怎样跟他的仔说，他除了他劝告，喂，你这样做不得的，你这样使耶和华的百姓犯罪，他又说了一个很重要的说话，他知道的，二十五节的上半节，人若得罪人，有事师审判他，人若得罪耶和华，谁能为他祈求呢？以利知道得罪神是一个很严重的罪来的，会带来生与死的一个问题来的。但我们见到29节里面神讲到他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的时候，我们可以知道一件事，以利虽然劝告他两个的仔不要这样做，你这样令到百姓犯罪，他又知道说人若得罪人呢，有事师可以审判，人得罪神是很大件事的，他知道的。但如果他知道又确信神的得罪神呢，你是有一个很严重性的事，又是关于生与死的问题的时候，他的做法是不是应该会有不同呢？这么严重的罪，但是神说你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即是说他没有采取进一步的行动。他知道得罪神是一个很大件事，但是他跟着呢没有采取一个制止啊，停止他的仔再去里面去工作去侍奉。他知道你为你带领的百姓犯人罪啊，你得罪紧神是关于生死的问题啊，很严重的问题啊，他讲完就算数。他言行不一致，如果他确信这个是很严重的问题，他跟着他就应该要采取的行动，就要制止他仔在里面做祭司的工作。但是神说你将你的仔的位置摆高过我的位置，可以知道一件事，可以继续人养个仔，继续里面去犯罪，叛跌其他的人。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看见一件事，父母言行的一致是很重要的。你教导了，你就要采取一个很严谨的东西。特别他们犯紧罪，得罪紧神，还有一件事，他令到其他的人不理敬拜神，你绊倒很多的人。作为父母，我们言行知道这件事的时候，我们要坚持，要狠下心，甚至可能要对他们做个处罚。求神在里面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什么那种是严重性在哪里。如果我们知道我们的仔女真的在做一些犯法的事，可能伤害自己伤害别人的事，要坚持我们的原则，要帮助他们回到神的面前。接着我们一起去看看路加福音第十五章，我想跟大家一起去看浪子的故事里面。这个的家庭是有两个的仔，刚才讲过一个是显而易见的，即时就有什么的，一个就是藏在里面的反抗，然后最后有一天爆炸的。当中里面的小仔呢，好像受到外面的朋友啊，外面的世界好影响，很吸引住，因此呢有一天跟爸爸说，喂，我要分家，你给钱我。跟住冇幾耐就出去花天酒地，同人哋去即係 wed 啊， 即係花曬所有嘅嘢，山窮水盡，落到要去食豬獸嘅地步。而大仔佢好不滿佢爸爸對呢個細仔嗰種嘅對待，所以咧佢好嬲。佢好嬲，神你點樣咁樣對待一個仔，咁樣去治療一個仔，那個細佬。所以我哋今日去睇下爸爸呢一個爸爸對呢兩個嘅反叛兒係持一個點樣嘅態度而幫助我哋一齊思想。頭先嘅係好反面嘅一個嘅即係反叛兒，咁以嚟係個處理嘅方法。我哋睇下呢個路加福音十五章嘅十一至三十節二節，我唔會同大家去讀嘅，大家好熟悉嘅，我當住大家好熟悉嘅一個來者故事，你可以翻屋企自己睇咁識。第三方面就是要放手让孩子经历神。当这个小仔向爸爸他回到家又跟爸爸说，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爸爸就真的，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为什么他不阻止他？他爸爸没有阻止他，哇，你有搞错啊，你做我死啫，这样将个家产给他。我深信他爸爸知道一件事，咁大个仔，我同他阻止他都冇用嘅，只会破坏个关系嘅啫。第二方面咧，佢就知道一件事，这个仔太幸福喺呢个家庭里边，要乜有乜，俾佢去体验下，体验下呢个社会个人心几等嘅险恶，俾佢哋体验下生活中嘅艰难，让佢学懂珍惜，学懂。为自己所做的决定而负责任。所以他爸爸放手让这个仔出去去经历一下。那这个不代表他爸爸呢，就是你放你出去你死是你的事啦，这样。我们看到他二十节里面的时候呢，又看到当那个仔回来的时候，爸爸呢好老远见到他，又动了慈心跑去就是抱着他的颈项，亲就是连连亲嘴。告诉你，他爸爸每一天在我门口里面等他仔回来，他不是让这个仔放出去就由他死在街上，他在等待他仔回来，他关心他仔。不过他又不是跟着你观察一下做些什么，放手给他经历，因为他是大仔，他分家产是大仔。我们看见这个爸爸学放手，让他的仔去亲身去体验神，同埋去体验下爸爸哇，就是自细教导你的一啲嘅真理，教导你嘅处事为人，你出去体验下，你就知道点样去明白爸爸口里边所讲嘅嘢系何等嘅真实。透过呢个经历里边，让他体验爱。这个爸爸很相信这个仔出去经历了之后呢，他会翻转头，因为他相信他自细一个很尽责的爸爸里面将真理清楚去教导他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去教导他去分辨的时候，现在他出去他经历了之后，他会有一天会翻转头的。当他面对困难的时候，他会寻求神的帮助的。这里很多的我们见到很多的见证是这样，他爸爸放手，是时候给他自己经历爸爸口里面所讲的个神个真理是一样怎样的回事。其实我们自己的生命里面，我们成长都是这样的。你想想先，我们怎样能够知道神是一个有真有活的神啊？透过经历。不是即主日学的老师或者基督教的学校里面教到我们这些圣经的真理里面，哇，满脑子就是一些知识的。我怎样能够知道这件事是真的？透过经历。透过体验，当我们经历神的时候，我们会知道在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就会寻求神的帮助，那个信仰的根基会更加的扎实。青少年暑日的时候，我有少年人在讲见证，他讲到他中学的时候有反叛的，对信仰挑战的，他怎样能够站在当中里面去分享他的见证，就是因为他自己讲是经历了神的爱，令到他能够在个信仰上面站得稳，之余的时候会自己主动去追求去成长。所以这个爸爸放手让他的仔去经历他曾经听过的一切的东西，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子女深信说，我们幼稚园又是基督教学校，小学又是，中学又是，跟着回来主日团契又听神的说话，主日学又听神的说话，崇拜又听神，哇，好多圣经的真理去到脑里面，你考他绝对拿100分。但是信仰能够成为他第一手中的生命里面一个好真实，是一定透过经历的。所以这个的爸爸放手给个仔去经历去体验，透过经历里面让孩子学习将神摆在生命里面的重要的位置。那我们不需要经常夹住他，你会很放心，因为他在神的里面，他会追求成长。你有什么好担心呢？当他在神的里面成长的时候，你会很放心。这个就是浪子故事里面的爸爸。最后给孩子爱的拥抱和接纳。我们再看回这个二十节里面，于是起来这个的仔啦，叮一声觉悟到，都是家里最好，觉得自己做的抉择是错误的，他就决心回到爸爸那里，做仆人也好，什么都好，他回到爸爸那里。经文里面告诉你，当个仔头耷耷地回到去路途当中的时候，圣经说相离还远，他父曾看见就动了慈心。经文里告诉你，当个仔还头耷耷未见到，即是不敢抬头望阿爸啦，不知道阿爸在等着他啦，告诉你爸爸一眼已经望见这个仔回来了。当他的仔还未劝爸爸去认错的时候，爸爸已经动了这个慈心怜悯的心。当他爸这个的仔可能都没面子，怎会够胆跑过去啊？他仔未跑去他爸爸那里的时候，他爸爸第一时间已经跑过去了。全部都是爸一个很急切地去跑过去拥抱这个的仔。我们深信这件事，如果看回经文，这个仔当时一定有个环境很差，修身臭，我跟猪一起抢东西吃嘛，吃那些猪兽的。但他爸怎样？唉，不理这么多，年年亲嘴。这个讲紧这个的爸爸，他很兴奋很开心见到个仔回来，他即时很快地又恢复个仔的身份。因为他说，这个是我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仔。财产他不是第一声，哎，你的钱去了哪儿？一毫子都没有啊，变成这样，他不是在那里责备，是一个拥抱，是一个接纳，是一个包容，是一个饶恕。这个就是爸爸的爱，对一个反叛儿，你一个拥抱。但我们看回个大仔呢，这个大仔呢，哇，一见到我为什么这么 happy 阿爸，原来又汤猪香，不是猪不得，汤牛啊，汤羊啊，等等去庆祝一个的仔回来，死要复得，死要复活，失而又得的这个仔庆祝。那个大仔老远听到，知道什么情况之下的时候呢，圣经说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他父亲就出来劝他。仔大仔好嬲，原来他的反抗，内藏里面的反抗终于爆发了。他不能够接受阿爸为什么对这个反叛细佬这么大的恩赐，所以他嬲。但我们又见到这个阿爸怎样呢，他出来劝他，又是阿爸主动出来劝他，很耐性的去解释给我大仔听，这个是你的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告诉这个大仔听，亲情关系重要过一切，财产失去了我可以赚回来，弟弟失去了就永远就失去了。现在弟弟回来，我们应该要欢喜快乐，特别他在经历里面的时候，他生命成长了，他成熟了，他懂得感恩了，懂得珍惜的家亲人的关系是重要过你失去这些财产。所以这个爸爸 是给这个两个仔一个爱的一种接纳和包容。所以弟兄姊妹，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可能我们生活里面有很多我们即可能见到很多反叛，没有一味的在里面指责。当他有些改变的时候，可能 未与 你所期望的接纳他，包容他，跟他有一个拥抱，以致我们真的能够在当中的时候挽回了一个很反叛，如果我们不理会，就好像以利的两个仔那样招来灭亡，是永远的灭亡。求神在里面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透过这两个的家庭里面，其实是很丰富，我都说即是很丰富的，你要慢慢去看这两段经文，你自己去领略，让孩儿同样能够我们同我们的仔女保持一个良好的沟通关系，即时要指导引导我们的孩子，做错了就要矫正他们，不要等到他们年轻大过之后才来，太迟他不会听你说的。要坚持原则，特别在一个犯罪的事情上面，可能会伤害自己伤害别人影响别人的事，我们要坚持一些圣经上面的原则，不要妥协。第三方面就是我们要放手，俾佢哋大个咗，俾佢哋自己去体验。细个嗰啲时候，可能我哋同佢一齐陪伴佢，一齐去体验，去经历神。即系好似我女嗰段时间牙肿嘅时候咧，我就系同佢一齐去陪伴佢，一齐去经历神嘅同行。细个陪佢哋一齐经历，大个咗就放手佢哋自己去经历。但系我觉得重点就系我哋一定要细细个将真理好清楚嘅教到佢哋，帮佢哋去分析对与错。以致令到他们面对一种挑战的时候，放手给他们的时候，他自己懂得去分辨，不需要下下打电话回来，阿妈阿爸我今天做，你怎样决定啊，不需要。你如果他真的打电话打回来，你自己去决定，去帮助他们去成长。最后当小朋友在里面的时候，我们多些关怀，多些接纳和包容，让他们感受到家里面有爱，以致能够在家里面在神的真道里面去成长。最后最重要的，我觉得是当你真的做这件事的时候，我们知道不是我现在这样讲，我回到去哇立刻变成，可能你要花上很长的时间才见到个果效。但是我们神是我们的盼望，神是我们的神，我们要仰望依靠神，为孩子祈祷，为自己有智慧有耐性祈祷，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告诉你，会很容易火滚，因为我自己都知道，你会很容易爆炸。我要为自己祈祷，为孩子祈祷。我们一起唱一首诗歌，你是我神，让神成为我们生命里面一种的帮助。当我们见到好像没有希望的时候，你记住神是我们的希望。你是我神，我请诗琴帮我们弹弹一首诗歌一次，我不知道大家识唔识唱。Thank you. 知啲，主啊，你系我哋嘅神，你系我哋嘅救主，你系我哋盼望。我哋都知道我哋自己都曾经反叛过，你用爱心寻走咗我哋，用你嘅宝血洁净我哋，拯救我哋，以致我哋今日能够坐喺呢度。所以我哋都同样嘅知道喺我哋嘅生活里边，又或者我哋家中里边。无论是我们的孙儿也好，是我们的仔女也好，我们侄仔侄女儿生儿女也好，可能我们都处在这个反叛的时期，我们怎样去帮助他们？天父啊，我们多谢你透过以利这个家庭里面反面的教材，让我们知道我们需要和我们的仔女和孙儿建立一个美好的沟通的关系，以致我们能够了解，我们知道他们现在处在什么的境况里面，以致我们能够即时的给他们作出一个的指导、帮助、肯定、安慰等等。我们能够从以利这个的当中里面，让我们知道我们真的不要从别人的口里面知道我们的仔女的状况。求主你帮助我们，或者可能我们过去里面跟仔女的关系不好，求主让我们现在里面尝试慢慢的去透过关心，透过去了解，跟我们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所以求你里面去帮助去祝福我们，更加的求你都同样的去帮助我们，透过以利的这个教导，让我们知道我们有时有些的教导，有些的原则我们需要坚持，特别如果他们处在那个犯罪的情况里面，可能犯法的情况里面，又或者可能伤害自己伤害别人的里面，我们需要坚持真理上面的原则的教导，甚至我们可能作出一个严重严格的一种的惩治在里面，以致他们真的能够回到真道的上面。所以主，我们求你帮助，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做父母的面对子女上面的反叛的时候，我们会很害怕，我们不知道怎样去教导他们。但主，我们求着主你给我们能力里面，我们知道我们要负上教导儿女的责任，求主你帮助我们祝福。透过这个的浪子的故事里面，我们看见这个爸爸，他尽了他自己教导两个仔里面的真理，当他大过的时候他放手，让他们自己亲身的去经历在过往里面所听的一些真理，以致他更加的去体会神就是一个有真有活的神，更加的知道父亲对他的爱是怎样，以致懂得珍惜，也同样是负上他自己的责任。同样透过这个的里面，让这个爸爸去不介意的一个仔回到来的时候，给他一个爱的拥抱、接纳和包容，以致挽回了这个仔。主，我们求你帮助我们，知道我们有很多不足的地方，但主，我们求着你给我们恩典，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做得到。求你祝福我们的家庭，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